良友圣经学院耶利米书
眼里的泪，
谷中的火，
沈凌峰牧师主讲。
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那今天呢，我们进入了耶利米书24课研读课程的第九课。那第九课呢，也是这一套研读课程的第二部的最后一课。那耶利米书研读课程的第二部呢，叫做耶利米书的内容。我们把耶利米书一共分成了六个大的段落。那今天的第九课呢，我们就要来研读这其中的第五个大的段落跟第六个大的段落。我们先来看第五个大的段落。第五段呢，我就给它起了一个名字，叫做耶和华对列国说，破折号后面是神话语的延伸。那第五段呢，一共有六章啊，是从第46章一共到第51章，六章的经文。那在这六章的经文当中，主要讲了什么事情呢？神的话语在之前的经文当中主要是专注在犹大，但是从46章到51章这六章的经文当中，神的话现在从专注于犹大人延伸到了周边的邻国或者说是列国。那在这一段的经文当中呢，我们发现一共涉及了十个国家啊。我们先来看看涉及了哪十个国家。当然在这十个国家当中有九个我们可以说他们是外邦，但是其中有一个国家呢，上帝还是继续的提及他自己的子民，就是以色列人，就是犹大人。好，这十个国家是：第一，埃及，在46章的1-26节；第二个呢，就是以色列人了哈，就是犹大人了。那这个呢，是穿插出现在对埃及的话语和对巴比伦人的话语之中啊，一共出现在这么多的地方，在46章的27-28节，第50章的4-10节，17-20节，33-34节，还有第51章的5-6节，34-36节，45-51节。第三个提及的国家就是腓力士人，出现在第47章。第四个国家是摩押，出现在第48章。还有第五个国家呢，是亚门，出现在49章的1-6节。还有第六个国家就是以东，以东出现在49章的7-22节。还有第七个国家就是大马士革，我们知道其实它指的就是亚兰这个国家，因为亚兰的首都就是大马士革。那提到大马士革呢，是在49章的23-27节。第八个提到的是基达和夏索，那这其实是两个阿拉伯人的游牧的部落，小的国家哈。这个是出现在49章的28-33节。第九个是以兰，以兰出现在49章的34-39节。那最后的一个国家呢，用了最多的篇幅提及的就是毁灭了神子民的巴比伦，在50章跟51章一共两章的经文提及到巴比伦。那所有的提及的这十个国家，他们有什么样的信息的重点？那我们在这里要分享有七个信息的重点。那这七个信息重点是在这十个国家啊当中，特别是九个外邦的国家当中，有些特别需要我们去注意的。那第一个信息的重点呢，就是掌管全地的主。很多的时候，我估计在当时的时代当中啊，可能这些外邦的国家觉得，也许真的有一位神叫做耶和华，但是耶和华神就是他们以色列人的神，我们有我们自己的神，或者最多的以色列人的神只是管着他们以色列人的神，是管不到我们的神。但是这一大段的圣经给我们很清楚地看到，耶和华上帝是掌管全地的主。 万有都在他的手中，每一个国家的命运都在他的手中掌管，整个世界的历史的进程，宇宙万有都在耶和华上帝的手中掌管。这一位神不单单是犹大人，是以色列人的神，他也是万国万民万族的神，他的权柄掌管万有。那第二个是，那我们基本上来看这46章到51章这六章的经文呢，其实跟上帝对犹大人所讲的话呢是有一些很相似的地方，也是讲到他们的罪恶，讲到上帝对他们的审判，当中也有一些复兴的应许，基本的内容是很相似的。那第二个重点呢，就是上帝对于列邦的这些话语不单单只出现在46章到51章，或者说我们分段的这第五大段当中，其实在前面的经文也有提及。那么神对列国的应许呢，也出现在耶利米书的第12章的14到第17节啊，那个地方神耶和华如此说，一切恶灵就是占据我使百姓以色列所承受产业的，我要将他们拔出本地，又要将犹大家从他们中间拔出来，我拔出他们以后，我必转过来怜悯他们，把他们再带回来，各归本业，各归故土。他们若殷勤学习我百姓的道，指着我的名起誓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正如他们从前教我百姓指着巴利起誓，他们就必建立在我百姓中间。他们若是不听，我必拔出那国，拔出而且毁灭，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其实在十二章所出现的这一段圣经当中，神对列国的这些原则恰恰就应验在，具体的实现在46章到51章的这些的神对他们所说的话当中。那么这个当中也特别的有应许，就是说如果这些外邦的子民可以悔改，可以指着耶和华来发誓，可以归向神的话呢，上帝也一定会建立他们在神的百姓中间。但是如果不听的话呢，上帝就会毁灭啊，拔出。那么这个是上帝特别给了他们一段的应许，对他们有话来说。那第三点呢，第三个信息的重点呢，就是上帝对于列国的话还出现在另外的一个地方，就是耶利米书的第25章的15到38节啊，那个地方是上帝差派耶利米去宣告对列国的审判。基本上46章到51章所提及的国家在那里都提及了啊，上帝的审判临到那么多的国家啊。那么后来等于在46章到51章当中的圣经再一次的具体的去重复，再细化深化的去讲到上帝对这些列国的旨意。所以上帝对列国的应许，对列国的审判，并不单单只出现在46章到51章，也出现在12章和第25章。好，第四个信息的重点就是审判与复兴。上帝对于列国基本上都是审判的信息，但是在这些审判的信息当中呢，也有复兴的信息。刚才我说过，很类似于对犹大的复兴的信息，但是当中上帝应许了他们将来会有复兴的，那个地方会仍然有人居住的，他们将来还会再被带回到原居地的，会归回的不是所有的国家，只有四个国家，就是埃及、摩押、亚门和以兰这四个国家。但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这四个国家蒙恩，还有另外的一些国家没有蒙恩啊。但是上帝只是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有审判也有复兴，但是复兴呢就只有这四个国家，埃及、摩押、亚门和以兰。好，第五个信息的重点就是审判的原因是什么，上帝为什么要审判这些列国。这些原因呢跟上帝审判以色列人的原因很相似，或者跟以色列民这个群体很有关联。比如说因为他们拜偶像， 拜偶像不单单是犹大人、以色列人得罪耶和华上帝，所有的列邦，即使他们那个时候不是神的选民，他们拜偶像都是得罪耶和华的。今天的这个时代也是一样，我们是基督徒也好，我们不是基督徒也好，任何一个人当他们拜偶像，不敬畏耶和华，不敬拜神的时候，上帝都不喜悦，都要面对上帝的审判。所以这个是他们被审判的第一个原因，就是他们拜偶像。然后呢，圣经也提及他们倚靠钱财财物，不倚靠神，还有他们骄傲自大，不敬畏神，还有他们苦害或者是欺辱以色列人。原来上帝在为他的子民伸冤，虽然这些人被上帝使用，那意思就是说，这些攻打以色列、欺辱犹大的这些的国家、这些的帝国，不过是上帝手中用来管教他子民的工具、武器。上帝是用他们来管教他自己的孩子、他自己的选民。但是这些欺负了以色列人、欺辱他们、苦害他们的这些国家呢，上帝事后还要去审判他们。还有原因就是，上帝也要为自己的殿报仇，为神的殿报仇。这要毁灭神的殿的巴比伦人，上帝要为自己的殿报仇，要审判他们。还有提到他们的贪婪等等，那么这些是审判的原因。那所以第六个信息的重点呢，我们就看到有一个非常出人意外的地方，就是在耶利米书49章第4节提到了被盗的民。这个被盗的民呢，你一听呢，你的第一反应一定是指着以色列人的。上帝常常都指着这些以色列人、犹大人，称他们是被盗的民。但是在49章第4节这里，指着被盗的民，却是指着亚门。上帝管亚门这样一个外邦人，称他们是被盗的民，把这个外邦的国家、民族称作是被盗的民。可见万有、万民都是属于神的，上帝看万民其实都是他的民，都是他的孩子，都应该遵守他的道，都应该敬畏耶和华。好，第七个信息的重点呢，就是上帝对以色列人格外的恩情。那刚刚我就讲到，上帝对于以色列人的信息其实是耶利米书的主要的内容，但是在耶利米书的49章到51章这6章的经文当中呢，其实是上帝话语的延伸。上帝把他的话语延伸到了周边的邻国那些列国当中。但是奇怪的就是，上帝在对列国的信息当中仍然穿插着对他子民的信息，而且对他子民的信息跟两个国家有关，一个是埃及，一个是巴比伦。第一段对他子民的信息是放在对埃及的话说完了以后，后面就是对犹大人、对以色列人的信息。那么另外的一个地方就出现在50章、51章对巴比伦的信息当中，穿插着出现了一段一段一段的对神子民的信息。那为什么上帝要这样安排啊？讲到这些外邦的时候，讲到埃及跟巴比伦的时候，上帝为什么要把对他子民的信息穿插在这里面呢？我们发现所有出现在49章到51章的上帝对他子民所说的话，基本上都是应许，都是安慰，都是复兴，都是说要为他们报仇，这些很正面的话。那原因何在呢？原因呢，我想也是非常的显而易见啊。因为第一呢，埃及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呢，是一个长期的对他们有深刻的影响，甚至曾经一度他们成为了埃及的傀儡，埃及控制他们，甚至有的王都是被埃及所立的，那甚至他们埃及的法老也可以废他们的王，他们一度是受埃及人的控制。而且对于以色列人来讲呢，他们对于埃及也有特殊的所谓的这种埃及的情结啊，因为他们在埃及居住了很多年，后来上帝带他们出埃及啊，在旷野 漂流40年的时候，其实他们常常想要走回头路，他们不愿意顺服神，好像在旷野漂流过这种清苦的生活。那结果他们的这种抱怨呢，就大大的得罪了耶和华。其实上帝后来在跟他们立约的时候，在后来借着先知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语当中呢，反复的强调不允许上帝的子民去求埃及人的好处，不准他们去倚靠埃及人，不准他们去投靠埃及人。但是事实上，以色列人在他们的历史当中确实常常没有倚靠耶和华，反而去倚靠那看得见的势力，就是埃及人。可是在这个地方，上帝很清楚地告诉这些以色列人说，那曾经苦害你们的埃及人，他们必要被我审判，我是为你们报仇。那么另外更重要的信息就是说，你看你们一直都想倚靠埃及，但是上帝在这个地方就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说，埃及这个国家都要被审判了，你去倚靠它，你必然没有好的结局。上帝就在这个地方打碎以色列人对于埃及的这种的不切实际的幻想。那么另外的就是巴比伦了，上帝在对巴比伦的审判信息当中呢，不断地穿插着对上帝的子民所要说的话，在这个地方其实也是不断地在安慰神的子民，就是那毁灭你们的，那攻击你们的，那让你们被杀被掳的巴比伦人，我必毁灭他们，我必审判他们，这个地方要永远荒芜，没有人烟，我是那为你们报仇的神，我也是为我的殿报仇的神。我是那一位掌权的神，你们倚靠我就不要害怕，虽然你们一定会遭受国破家亡的审判，但是这个伤害你们的国家必然被我废除，我必然保护你们，我必然带领你们，70年之后我也必带你们回归，我的权柄我的全能保证了，我的应许一定会实现在你们当中。那这就是上帝的心意，在埃及和在对巴比伦的信息当中穿插着上帝对以色列人的恩情，对他们的深情厚谊。我们再来看第六个大的段落，第六个大的段落呢，其实就只有一章，也就是耶利米书的第52章。那耶利米书第52章呢，我大概的把它分成了六个大的部分，讲了大概6件事情。第一件事情呢，它讲的是末代君王之恶，我把它分为52章的1-3节啊，这几节的经文呢，讲的是末代君王之恶。我们知道，所谓的末代君王就是西底家，西底家如何的得罪神啊，他为什么会为这个国家带来如此大的灾难、审判、灭亡，就是因为他行了恶事，得罪耶和华。这个是在52章的3节所说的。然后在4-11节呢，讲的是第二件事情，就是国破家亡之伤。那么就是讲到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那么巴比伦王就来攻打他的国家，来围困耶路撒冷城，最后国破家亡。那这个过程当中特别的提到了巴比伦王是怎么来苦害西底家王和他的子民，他的这个儿女，他的家庭。可以说最后这一位的末代的君王西底家王，因为他不顺服神，不听从神的旨意啊，他的下场结局是非常凄惨的。在这个地方就说，巴比伦王在西底家眼前杀了他的众子，又在利比拉杀了犹大的一切首领，并且剜了西底家的眼睛，用铜链锁着他，带到巴比伦去，将他囚在监里，直到他死的日子。好，第三件事情呢，是12-16节，讲的是圣城被毁之痛啊。那么在这几节的经文当中呢，就讲到耶路撒冷城是怎么样被毁灭的。巴比伦王的护卫长尼布撒拉旦进入耶路撒冷，用火焚烧耶和华的殿和王宫，焚烧耶路撒冷的房屋，就是各大户的房屋，然后他们又拆毁了耶路撒冷的城墙，而且把这些 国家的很多的百姓呢就都给掳走了，但是留下最穷的人，让他们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后面十七节到第二十三节呢，讲到的是圣殿浩劫之旱。那这个是在以色列人的心中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冲击，最大的一个痛苦，就是说他们一直所倚仗的那个圣殿被巴比伦人给毁灭了，给劫掠了啊！以色列人为什么不肯向神悔改？为什么先知不断地斥责他们的罪恶，他们终不悔改，最后为他们带来了国破家亡的这样的一个悲剧？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们倚仗着他们有圣殿，因为圣殿所代表的就是神的同在，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相信没有人能够攻入耶路撒冷，没有人能够掳掠他们，没有人能够打败他们，因为耶和华是他们的神，在他们中间，神会保护他们。但是当他们犯罪得罪神以后，圣殿上帝都离弃了啊，上帝把他的圣殿交在外邦人的手中，哈、啊，掳掠啊，烧毁啊，毁坏。所以，上帝所要的是每一个人真真正正的向神悔改，活出敬虔圣洁的生命，而不是靠着外在的啊一些的自以为可以得安慰的东西。啊，这个就是啊第四件事情啊，在五十二章当中所说的圣殿浩劫之旱啊，这件事情给以色列人所带来的一个巨大的冲击。那五十二章讲到的第五件事情呢，就是五十二章的二十四到三十节，在这里讲到的是被杀被掳之苦。那么在这里呢，就讲到了这些巴比伦人攻城的时候是怎么杀了这个城中的这些的官长，这些的百姓啊，他们又怎么样的把以色列人掳掠了啊。那么这当中呢，他特别提到了啊，尼布甲尼撒王三次掳掠这些的以色列人，或者我们说以色列的三次被掳。那么在这里呢，就有一点小小的问题哈、啊。那么这个我们来读一下，在二十八章讲到尼布甲尼撒所掳的民数记在下面，在他第七年掳去犹大人3023名，尼布甲尼撒十八年。从耶路撒冷掳去832人，尼布甲尼撒23年，护卫长尼布撒拉旦掳去犹大人745名，共有4600人。那这里的这个被掳呢，是啊耶利米书当中给我们补充的一个历史的事实。这里讲到了三次被掳，把每一次被掳走的人数呢都非常准确地记录了下来。但是呢，如果你来对照列王记下的经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就有一些问题了。第一呢，就是在这里所提到的第一次和第二次的被掳呢，其实对应着是在列王记下所记载的第二次和第三次的被掳，但是呢，每一个都差了一年。在那个地方呢，是啊尼布甲尼撒的第八年和第十九年。那为什么会差一年呢？到底是哪一年上帝允许这个巴比伦王去掳掠他们呢？原来这个是不同的计数的方法啊。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呢，他掌握权力啊，继承了这个位子呢，其实是在啊那一年的秋天，但是他真正登基是第二年的春天，所以当中确实有一年的差异。那如果你从他真正掌握权力开始算，或者你从他登基的时候开始算，这个当中就差了一年的啊这样的一个时间的差距。那所以耶利米书和列王记下的记载呢，确实就差在这个地方。那么列王记下的24章呢，其实也记载着这些啊被掳的人数，可是这些被掳的人数呢，是要比这个地方所记载的人数要多的。那为什么有第二个差异呢？那么我们相信第二个差异呢，是因为他们不同的统计的方法。有两个可能性。第一个呢，就是说耶利米书所统计的这些人数只是指着男人，被掳的男人，那但是列王记下的经文所统计的人数呢，是包含了所有的人，男人女人小孩子全部计算在内。 就好像主耶稣用五饼二鱼喂饱五千人，其实不止五千人，是五千个男人，如果加上女人小孩子，那就要多得多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数字的差异。那还有第三个差异呢，就是通常我们讲到以色列人被掳呢是有三次的，第一次呢是约雅敬王啊，那个时候被掳的第一次啊，那一次呢啊有但以理被掳，那还有第二次呢是和约雅金王一起被掳走的，那一次神在他们当中兴起了一位先知，就叫做以西结。那第三次的被掳呢，就是他们最后国破家亡的这一次，西底家王最后啊完全被毁灭啊，这是第三次的被掳。但是在这里所提到的三次的被掳呢，他的第一次被掳是我们通常所讲的第二次的被掳，就是约雅金王被掳的这一次。还有他所讲到的第二次被掳呢，是我们讲的第三次的被掳，就是西底家王最后完全国破家亡的这一次。那他所讲到的第三次被掳，也就是尼布甲尼撒二十三年的这一次被掳呢，在圣经其他的地方没有记载，但是我们推测这很可能就是基大利啊，就是他巴比伦人所设立的犹大省的省长基大利被杀的那一次，巴比伦人去报复，最后又掳走了一批的人。那所以这个是他的三次的被掳。如果这样算的话呢，以色列人一共有四次被掳啊，最后的一次被掳是他们亡国以后又被抓走了一批人，就是基大利被杀的那一次。好，最后的这一章五十二章讲的最后的一件事情，就是约雅金王之幸，记载在最后的啊这一小段三十一节到三十四节。那么到了最后的时候呢，约雅金王在被掳之后三十七年，巴比伦王呢就啊放他出监哈，对他说恩言，那提拔他做了高位，高过其他一同被掳到巴比伦众王的位。所以我们由此可知，在犹大末后的几个君王当中，唯一得以善终的就是这一位约雅金王。但是为什么？那么我们推测其中可能有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犹大末后的几个君王当中，唯一的一个按着神的旨意去投降了巴比伦人的就是约雅金王。上帝借着啊耶利米不断地传递一个信息，就是我们要投降巴比伦人，要伏在他的轭下啊，我们就得平安。我们若是反抗不顺服的话，巴比伦人必然要带来毁灭，带来攻击，因为这是上帝的审判。但是那些王都没有听从的，虽然约雅金王行了许多的恶，约雅金王被上帝咒诅审判，但是因为他行的这唯一的一个合神心意的事情，投降巴比伦人，以至于他晚年最后蒙恩。所以我们推测这是一个非常可能的原因。好，亲爱的弟兄姊妹，您现在正在跟我一起来学习耶利米书二十四课课程的第九课。那么这个第九课呢，是我们来一起学习耶利米书的第五个大段和第六个大段。那么到此呢，耶利米书第二部耶利米书的内容就完全结束了。我们下一课呢，将开始第三部耶利米书的重要主题。我们第十课再见。